当时的人们沉浸在多哈悲剧的愤怒里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，自那场骂声一片的惨败之后，接下来的连续八届世界杯里，日本再未缺席。而川渊这场百年大计的成果如何？作为球迷，别搞什么虚的，直接比赛说话。让咱们把视角拉回到四年前的那个岁末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，日本队在小组赛阶段与西班牙、德国、哥斯达黎加分至一组，全世界都在等着看，看这支日本队如何被德国的战车碾碎，如何被斗牛士军团冲垮。11月23日，哈利法国际体育场，死亡小组首战，蓝武士直面四届冠军德国队。虽然此时的日本队拥有大量的欧洲联赛球员，但落在纸面上的数据依旧大得吓人。德国队光是首发阵容身价便高达了5亿欧元，反观日本队首发身价仅有7500万欧元。面对如此差距，主教练森保一笃定德国必然傲慢，而傲慢就会产生失误，这便是日本队的机会。因此整场比赛日本队就一招，防守反击。而赛场上日本队的反击效率恐怖，比赛第8分钟，日本队就打出了一次漂亮快反，伊东纯也传中，禁区内前田大人抢射破门，可惜裁判示意越位在先，这次突击打醒了德国队。比赛很快回到了德国队的节奏，上半场的日本队几乎窒息，控球率仅有20%，吕迪格甚至在狂奔中使用了羞辱性的高抬腿步伐。就在全世界以为德国战车将碾碎日本时，森保一在下半场打出了最疯狂的底牌，五换决战，全线压上。比赛第75分钟，藤安绿如幽灵一般杀入了禁区，补射破门，1-1，悬念重燃。但真正的奇迹在第83分钟降临，板仓晃后场长传，前野拓磨灵动卸球，面对世界第一门诺伊尔，前野拓磨在近乎零角度的极限位置，顶着防守球员，硬生生的将球轰入了球门上角，2-1，惊天逆转。美洲豹前野拓磨一战封神，他们用最纯粹的技术与血性，将傲慢的德国战车掀翻在了多哈的夜空之下。至于后面的比赛，球迷们笑称，日本队选择了流量最高的踢法，他们先是1-0输给了第一场被西班牙连灌了7个球的哥斯达黎加。就当所有人以为日本队到此为止的时候，反转又来了。12月1日，哈利法国际体育场，死亡之组的终局之战，日本队迎来了传控足球的天花板，斗牛军团西班牙。赛前几乎没有人看好日本队，其实我也是，毕竟西班牙单场传球破千的传控体系让欧洲豪门都绝望。开场仅11分钟，莫拉塔便在禁区内泰山压顶头锤破门，1-0，西班牙轻松领先。随后的上半场，比赛彻底沦为了西班牙的传控教学。在西班牙密不透风的催眠矩阵中，日本队的半场控球率被无情地压缩到了可怜的14%。面对这种近乎羞辱的控球差，坐在教练席的森保一依旧拿着招牌的笔记本在不断地吐血布阵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森保一再度祭出了搏命流五换决战。第48分钟，落后的日本队突然发动了疯狂的前场高压逼抢，伊东纯也宛如疯狗般上抢逼迫对方的门将与中场失误，替补登场的唐安绿在右路敏锐断球，面对上前的防守球员，他横向内切迎着皮球悍然起脚，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轰开了西班牙的球门，1-1，日本队在窒息中撕开了一道血口。而属于日本足球史上的最大奇迹在仅仅142秒后轰然降临。第51分钟，日本队再度在前场掀起狂飙，藤安绿禁区右侧将球扫向了远端底线，这脚球传得太深，足球几乎是贴着草坪滑出界外。就在西班牙后卫认定此球已死，下意识地放弃防守的刹那，一道蓝色闪光掠过，三球王分身俯冲，在身体已经摔出底线的极端情况下，硬是用左脚将皮球在生死线上给捞了回来。中路跟进的田中心领神会，迎着飞来的皮球用身体将其狠狠地撞进了空门。但庆祝为时尚早， 主裁判吹停比赛， VAR 介入。在长达数分钟的等待中，全球亿万球迷屏住呼吸，最终高清摄像机定格在了那载入史册的画面，皮球的投影与白色的底线之间死死地压住了最后的 1.88 毫米。2-1，蓝武士在142秒内连下两城，不仅复制了击败德国的惊天逆转，更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堂堂正正地闯入了16强。此后的日本队虽然在1/8决赛负于了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，但是净胜球和积分累计下来，世界第9的成绩，日本队不虚此行。赛后沉稳了整个赛季的森保一在听完队员们的采访后破防流泪，随后说起了感动全场的发言。越听队员们的采访，越觉得自己能力不足，真的面对世界杯应该下更大的决心，让队员们在球场上赢球的。然而这次的森保一并没有听到30年前球迷们的指责，球场上回荡着千里前来观赛的同胞们的呐喊，你们把胸膛挺起来，堂堂正正的去面对下一场比赛吧。从远东锦标赛的耻辱分差，到卡塔尔世界杯的屠牛宰马，日本足球走过了整整100年。从孔中孔寒的亚洲鱼腩，到如今无可争议的亚洲第一，用了30年。那个曾被媒体嘲笑为痴人说梦的百年计划，如今已然兑现60成。剩下那4成，如今超过140名日本球员正在欧洲五大联赛上继续书写答案。今年这支被媒体公认为队史最强的恐怖之师究竟进化到了何种地步？下一期咱们把视线拉回当下，为你彻底拆解史上最强蓝武士军团。 Yes I'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。